的天父上帝，是的，如果我有诸般的属灵恩赐，但我没有爱，我就什么都不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求神你让我们能够心中充满爱，让我们不是整天只想到自己，让我们能够活出上帝你的样式。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懂得关心我们周围的人，也愿我们今天能够在神面前省察自己。如果我们还没有运用我们的属灵恩赐的，如果我们还只是在自己的家中服侍人的，请你改变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对你的教会，对你 有所亏欠，保守我们能够清楚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和能力，让这些恩赐能力以爱来运行在这个教会当中，使我们的教会充满爱，也丰盛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有一个地方叫 Ozarks， 那个地方呢常常就有游客要来，然后就有一个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有一个演基督的演员。那这个演基督的演员呢，他每一次就是要把 每一个礼拜或每一天，他就要把就是耶稣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从各个山就是往各个山顶怎么样背着十字架，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还有怎么样复活的这些戏剧演出来。那有一次他在演的时候呢，他在就是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游客就开始笑他，开始骂他，然后开始用很难听的言语针对他，然后他边走边背着十字架，那个游客就边骂他，一直骂，一直骂，骂到后来呢，他受不了了，怎么办呢？他把这个十字架放下来，砰，打了那个游客一拳。哇，那个这个负责这个旅游的这个公司的老板气死了，他说：“你这个我已经给你工资，对你那么好，让你来做这个工作，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他说：“啊，对不起，我真的是受不了，那个他讲的话真的是很难听，讲到我受不了了，所以我才会打他，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不再犯了。”好，那第二次，结果他又去走这个十字架的路，又去背，又有一个人，又同样一个人来了，同样他还是继续骂他，一直骂他，哇，他又受不了了，他又就是爆炸了，又再打了他一拳。然后呢后来呢，这个他打了他一拳之后，这个负责的这个 director 这个负责人就说：“哇，我不行了，我一定要把你炒掉了，你这样子我这个游客怎么做啊？你哪有人背着十字架学耶稣的，学到一半把十字架放下来去打人家一拳的，我不可以这样子的。”然后呢，那个这个就是演员，他就说：“哎，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OK， 最后一次机会。”然后结果他在又一次要去走这条路的时候，那一个游客又来了，他又在跟他一直骂，讲很多难听的话。这一次他没有放下十字架打他了，但跟他说了一句话：“什么？我等我演完复活之后，我们再见面。”我要跟你们说，这个故事就是，即使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要背随十字架跟随主是很困难的，因为你常常要跟你里面的罪来征战。我相信几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底线，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劝人，我们做牧师的常常劝人说，凡事留一条线，留一个底线，不要把事情做绝了，留一条底线，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个底线。最近我就收到一个微信，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弟兄姐妹发，我忘了，但是他说奶粉代购的啊，你要做代购可以，但请你不要一次把那个就是超市的货全部扫光，对不对？你扫光之后没留一条底线啊，其他要买奶粉的人怎么办？所以我没有留一条底线给人家。那我发现有些人的底线比较高，我觉得居民兄就是底线可能高一点，他比较不容易受被激怒。那有一些人的底线很低，他动不动就被踩到，什么事情他都会受不了，这个底线就比较低。那不管是高或低，当有人碰触到你的底线到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反咬人一口。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其实呢、是在哥林多教会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在哥林多教会其实充满很多恩赐能力强的基督徒，但这些基督徒许许多多都很骄傲，他们恩赐能力强，但他们的底线很低，所以他们常常用这些作为自夸的借口，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然后当别人、就是有同样的更强或更好的恩赐能力的时候，他们就嫉妒，当别人比他们差的时候，他们就看不起人家。他们的底线很低，所以常常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争论。这段经文的目的呢，要信徒明白，在这些恩赐能力当中，在做人的道理当中，爱才是这一切的根本，所有都要以爱来运行。这段经文其实最常使用的地方，不是，我觉得不是在这里，最常使用的地方在哪里？在婚礼。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不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这段经文就是应用在婚礼上面最多，因为呢，我们常常就把它运用在自己的家中。但是这虽然没有错，但是似乎有点脱离作者原本的意思。是我们在我们肉身的家中，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自己的家中是要以爱来运行，但是这段经文原本你看十二章跟十四章全部都是在讲属灵恩赐，所以这段经文原本指的是我在教会当中我怎么样以爱来运行这些恩赐。如果你说你有一个家，那你用爱来服侍你的家中的人，但是你在教会当中还没有服侍，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你把不把这里当成家，对不对？如果你把这里当成家的话，你也会用爱来服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照着圣经的原则在这个家中以爱来运行你的属灵恩赐，这对神对人都是一种亏欠，甚至是一种罪，将来神就会要你交账。因为神给了你这么多，让你在这边享受这么丰盛的恩典，但是你却没有思考要怎么样把你有的拿出来，能够服侍神、服侍人。将来有一天，你可能会被要求交账，因为你的心还是过于自私，你只想到你的家，你没有想到教会这个大家。那保罗在说的时候，他第一点他就提到说，爱是必要的，在所有的恩赐当中，你如果没有爱，什么都不是。属灵恩赐不是不重要，但是跟爱来相比的话，爱才是处于一个最基本、最根本、最重要的角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第一节说，我若能说人间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语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了拔一般。方言是哥林多教会非常注重的能力，可能它是指的是天使的语言，就是它、别人听不懂的，跟神在诉说天使的语言，也有可能这里讲的是别人可以听得懂的，我讲出来就那些人就能够明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样。但是今天无论是听得懂的世上的方言，或听不懂的天使的言语，人间的方言或是天使的言语，假如没有用爱来运行的话，保罗就说没有意义，没有爱，这些都变成空洞，就好像鸣的钹响的拔一样，那就是等于是你整天在那边有很大的声音，很大的声音。那 有一个解经家说了，这可能是指的是当时在、这些、当时这个哥林多有一些神庙、那外面就有这些拔跟锣，所以呢他进到神庙之前就要呛一下，那让这个里面的这个神明可以醒来，然后他就可以进去敬拜、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响、这些锣跟拔，还有那些神明，其实都是空的。你以为你现在讲方言很了不起，但是假如你没有用爱心来讲、来诉说的话，你所说的这一、做的这一切都是空的。那第二点，他就讲到说，我如果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这样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齐备的信心可以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 所以当时他们不单单是看重做就是方言的恩赐，他们也看重先知讲道的恩赐。但是如果他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你要仔细的看这段经文，就是有关知识上面，因为呢希腊是非常注重哲学、非常注重知识的一个国家。那当时呢这些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也有受到这些的影响。所以犹太人在当时是哥林多的教会的人是非常注重知识的，而且这边还很特别，他说有齐备的信心可以移山，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信心是非常完全的，甚至他要叫山移到那边去，那个山就移。但是保罗说，即使是这样，你有那么大的信心，那么大的信心，但是你如果没有爱心在里面，你什么你就算不了什么，也就是说 nothing， 什么都不是的意思。假如我们今天带查经，那我有知识，我把我的知识要传递给弟兄姐妹，但我的爱心如果没有传下去，没有真的用心去关心这些小组的组员，也就是说我关心的就是那一两个小时带的查经，周间的时间我从来不关心别人的生活状态，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需要祷告的话，你就等于是不爱他，你没有真的用心来去帮助他，去爱他，这样子的话你就算不了什么。你查经带得再好，你都没有办法将这个爱传递下去。这样子如果长期下去会怎么样？小组里面或者教会里面就会有一群很爱带查经、显露他知识的丰富的人，但是他却不爱人的基督徒。保罗在这边说算不了什么。如果你很会带查经，但你周间完全不管弟兄姐妹在做什么，你什么都不是的意思。第三点，我若将所有的财产周济，就救济穷人，又牺牲自己的身体让人夸赞，这里指的是殉道的意思，若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代表说在教会当中有些人是很委身，委身到一个地步，他很乐意捐很多的钱出来，甚至是所有的财产。有一些人他很乐意牺牲自己的身体让人夸赞，就是他愿意去就是殉道。但是保罗甚至说，这样子的人如果在教会这么的委身，也就是说他不只是这些，他可能来教会是第一个来，那读经祷告是每一天的必行功课，那在教会里面他是大家最尊重的人，但保罗说你今天如果没有爱，你就是白给了，白死了，没有益处，没有得着任何事，没有益处。或者你会思考，怎么可能有人，有时候我那时候读的时候就在思考，怎么可能有人有委身却没有爱呢？如果我那么委身这间教会，我甚至为基督而死，甚至愿意捐出我所有的财产，我怎么可能没有爱心呢？但是后来我去思考，如果我从这个恐怖分子那边去思考，我就想通了。恐怖分子就像这里啊，他们真的是所有财产都捐出去，他们也牺牲自己的身体，他们就是去自杀恐怖袭击，把自己绑炸弹就去自杀了。但他们没有爱心啊，因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为了某一种目的是没错，可是他们没有带着爱。所以他可以非常委身在伊斯兰教，但是他一点爱心都没有，所以他会让许多人的家庭流离失所，他会让许多的孩子也去绑炸弹，他会让这些妇女也被卖成妓女。保罗在这边说的就是，你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你非常的牺牲奉献，但你没有真的有爱心，你为着其他的目的，某种的目的，但就是不是爱。那保罗就是说没有益处。所以意思就是说，各位弟兄姐妹，你看看你的周围，有可能有一些小的恐怖分子在这。我们每一个人要问自己的心，你来到教会，你在教会服事，你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不是因为爱的为目的跟原因的话，你就有可能是恐怖分子了。因为你做出来可能当时可能很有果效，但长远有可能很伤害人，你也不知道。1-3节告诉我们，爱是必须的，不可少的。 方言、讲道、知识、信心、财产、生命，全部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爱。在一切的服事当中，爱是源头，也是动力。如果没有爱，你做什么都没有意义。这个是保罗的意思。第四节开始呢，保罗讲到爱的全备性，就是我刚刚念的那段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他开始从正反面来描述爱是什么，所以你会在当中看到说要怎么样，譬如说恒久忍耐，有恩慈、就是喜欢真理，凡事包容，这些都是正面的。但也有负面的，就是说不什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所以有正反面来描述爱是什么。但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的，他在这里用的所有，在这里使用的都是现在式，希腊文的现在式，也就是说这里的每一种特质都应该成为我们的习惯，运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恒久忍耐应该是一种习惯，有恩慈是成为一种你的品格，一个习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都是一个习惯。它不是做一次而已，也不是一天而已，也不是一个星期而已，也不是一个月而已，而是它应该成为你的一种习惯，成为你的一个品格。这是希腊文的文法、我们可以看见的。那第一点是应该成为一种习惯，第二点就是他说的层面是非常广的，是全备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爱是应该渗透住你，渗透进入你的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没有一个方面是不需要爱的。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两点，一个就是你要成为一种习惯，是长久的，长久的去执行这些。第二个就是你要让它渗透住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需要爱的。我觉得这段经文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背起来，成为准则。所以当你没有爱心的时候，这些经文就会成为你的帮助，流入你的脑海中，流入你的心田里，让你能够知道说原来你比你想象的还没有爱心，然后你就会认罪悔改，求神来改变。在教会中，保罗的意思是所有的属灵原则都要用爱来运行。我们没有时间一条条的来看这些对爱的描述，但每一点其实你都可以变成一个正道。所以我们今天举一些例子来思考有关这爱的各个层面。譬如说我可能有传福音的恩赐，那我就去开始和人分享小神的话，可能用小册子，可能用圣经直接和他们分享。但有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你很需要忍耐的事情，譬如说有一次我记得我去、敲人的门聊了一下，他就把门砰一声关在我的前面，差点碰到我的鼻子，那很厉害。当然我可能那时候也不够成熟，讲了一些譬如说我说、如果你现在到天堂，你、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离世，你会不会去天堂？如果你去天堂，神为什么要让你进入？然后我就跟他讲，那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不开心，然后他就啪 把那个鼻子。那当然很多天主教徒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去的时候、我可能讲的话让他心里不开心，所以他就哇这样子。那、不只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去分享的时候，譬如说你去发单张、你想要运用神给你这个招募人的能力、我们中间那个李弟兄李叔有招募人的能力、那你今天好，你说你要招募人，你去发单张，那发的时候很多人给你冷眼相看，我还有人跑来跟我骂我说你在发什么单张什么什么的。那所以呢，你在运用这些属灵恩赐的时候，他说要什么恒久忍耐。请注意这里很特别的是，我觉得忍耐很有意思，就是他讲了两次，其他东西都是讲一次，那忍耐讲了两次。第一节第四节说恒久忍耐，恒久就是时间。那第七节说凡事忍耐，凡事就是所有，所以所有的是要长久的忍耐，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会发现呢、你就算有传福音的恩赐，你有的时候要忍着不要去争辩。有些人他其实对圣经不是很了解，但他就会喜欢用圣经上他不很了解的东西来跟你争辩。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就是受不了，就说啊，你什么都不懂，我读你圣经才读了几天，我现在至少读了几年几遍了，好不好？那你要这样子跟我讲，我们还是要有忍耐跟他说。那第五节就说不计算人的恶，所以今天再多人来批评你，你也不能计算。 你要用正面的态度面对他负面的指责，这样子的话你的恩赐才会有影响力，因为是用爱来运行。那假如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其实蛮多的，有烹饪的能力，那当我把做好的茶点带到教会的时候，我会不会自夸？爱是什么？不自夸。我有没有自夸？我觉得我做的比你好。那这里还有什么？爱是不嫉妒。哎，我今天带了茶点来，哎，旁边有一个人带着做的比我更漂亮更好吃，那我有没有嫉妒？爱是不嫉妒。如果你有一颗爱心的话，你就会用心的去做，尽心尽力去做，但是你不会攀比啊。从前我在这个雪梨台福教会服事，那我也在那里长大的。那时候我们大家是轮流做中餐，那做中餐呢，一次不像我们之前做中餐，它是一次要做100多个人到200人的中餐。哇，你想想看，一个家庭2-3个人要做100多个到200人的中餐。然后当时我记得在二楼就有一个名牌，那个就是有一个就是布告的那种名牌哈，很大的字。然后他每一次就把当天做招待的两个弟兄姐妹的名字就挂在上面。那他的目的是很好的，他是要感谢，要让大家知道说今天的饭是谁做的，你要去感谢他，感谢这些人的服事。那可是这个做法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有些人就说了，我愿意去做，但我不敢做，因为呢我的名字被摆在上面，然后我做的不好吃的时候呢，有些人会批评。还有有些人譬如就会说，他说，哎呀，你看上个礼拜那个人做那么丰富，哇，我这个礼拜做的就只是一道菜，他一次就做了10道菜给大家吃，我的一道菜怎么好意思拿出去见人。而且哦，那有一些比较不应该的弟兄姐妹，他就会开始有闲言闲语。那譬如说他会说，啊，你看呢，上个礼拜那个人做的这么好，哇，这个礼拜这个怎么吃啊，哎呀，我吃不下去啊，这个，然后就受不了，然后就讲一些这些话给人听。那于是有些人就开始会怕做。但其实你知道吗，你如果你是真的是照着这个爱的原则来运用的话，那你就不要计算人的恶嘛，对不对？他这边说在第5节的最后有说不计算人的恶，所以别人讲什么你是做给神的，你就尽力去做就好了。然后后面讲到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做茶点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当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做得比人好，你就会嫉妒；当你觉得你做了别人不称赞你，你就会难过。但如果你知道说你做茶点的目的是为了神，以爱来运用的时候，为了爱的缘故的话，你就尽心尽去的尽力的去做。就算有人不吃，每个人的口味不同，甚至他讲了一些批评的话，但你用爱来包容。这个就是，当然我们一方面要跟这些人说你要尽心尽力做，一方面也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说，请你不要批评。做一次100多人的饭是很不容易的，请你以一颗就是不要嫉妒，还有如果你吃不到合口味的，请你也包容忍耐，两方面就要包容，我包容你没办法吃，你包容我尽量去吃，就是这样。我们教会就应该是这样。然后呢，那一些做得特别好的还有什么，不要骄傲、要懂得就是谦卑。所以当每一个人，你可以看见了吗，假如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以爱来运行我们的恩赐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就不怕去服侍，我们也不怕别人批评，因为我们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爱。但我们要是为了自己的缘故的话，我们就会很害怕。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相信神的带领，以爱来运行的教会，以爱来运行恩赐，以爱来包容缺陷。当你有这样子的爱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潜力就会最大化，而不会让人跌倒。我们的教会牧灵就可以名副其实，敦亲牧灵，成为一个爱的教会。上周我请大家填了恩赐调查表，今天有填完的人有没有？都没有填啊。 如果你还没有填，我盼望你去填。填了之后，把表格放到奉献箱里面，然后我们有 Renee 姐妹，她会帮我们汇总，然后你就开始为自己祷告。你尝试在教会用爱来侍奉，用各种来服侍，来各种的事工。我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尽自己的本分，我们的教会就会非常的丰盛。这段经文没有提到耶稣，但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的爱才是这些爱的根基。这个经文是对教会说的，它应用在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上。前面已经说到，耶稣基督是头，我们都是肢体，基督徒也是因着耶稣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那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爱不下去，因为你会觉得很有些人非常难爱，对不对？但耶稣基督是不是在你很好爱的时候为你死？他在什么时候为你死？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你死，所以你才看出爱。如果你在人很好爱的时候才爱，那不叫爱，哦，那叫互利互惠。当你在他很难爱的时候还能爱，那就真的是爱。所以请你和旁边的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然后我现在请你们全部一起思想耶稣怎么爱我们的。他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他可以不来，但他因为爱他来，在众人都还拒绝他的时候他来了。他知道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早就知道，他预言了三次，但他义无反顾的一步一步走在十字架的道路，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甚至还讲了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然后他死里复活，但是他在这世上的这段日子，他在公开服侍的日子，他是不断的去爱。所以你想想看，耶稣是怎么爱你的？你想想看，你当初接受耶稣的时候，他是用什么的方式来爱你的？你这么不配的罪人，你充满很多的不义，你心里有那么多的黑暗，但是耶稣早就爱你了，他让你有机会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女，他用他的死来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不义。如果你现在 体会到耶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时候，我希望你现在再跟旁边的人说一次，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第一次跟第二次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第二次的分量更重，是不是？因为当你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爱你的时候，你能不能用这种方式去爱你旁边的人？所以第一次讲的，你可能还没有了解这个分量有多重。第二次讲的，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是这么重。我们要让耶稣的爱来渗透住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要能够接纳这个爱，全身心的去像耶稣爱我们一样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但保罗还没有讲完，那这一篇很多神学家也叫他做爱的诗篇。那第八节开始他说了一句话，爱是什么？永不止息。所以在八到十三节我们看见爱的永恒性。哥林多教会最注重的能力是什么？先知讲道、说方言和知识。所以保罗在这边就特别提到这些，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去必消逝。保罗说终必归为无有， 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哪一样，不论是讲到方言或知识，都有限制，你没有办法借着这些完全的认识神。不代表这些不重要，事实上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在你还没有见到耶稣之前，这些就是神运行在教会里面的各种恩赐，先知讲道，弟兄姐妹说方言以及知识，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但保罗说的是，有一天当耶稣来了，完全的来到了，完全就是那个完全者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这些恩赐就不重要了，不是现在不重要，是将来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因为你现在还需要听牧师讲道，将来你只要听耶稣讲就好了，他直接告诉你他是谁，他直接将他的爱包围着你，你不再需要牧师告诉你，或是说方言跟神这样子沟通，你已经面对面的意思。他用两个来做例子，第一个就是用小孩子来做例子，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十一节，我做孩子的时候，哎呀，对不起，你们没看到，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长大成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所以他第一个是用小孩子来做例子。我们知道小孩子有时候很幼稚的想法，很好笑，但是也就这样，你会很喜欢他，可是就是很幼稚。但是这些幼稚的想法，当他大了的时候，他就不再需要这些想法了。小的时候，幼稚的想法很可爱，长大的时候，幼稚的想法很可恨。长大之后就不需要幼稚的想法了，因为不符合他的那个程度。所以同样属灵恩赐也是一样，这些恩赐运行在教会，就好像我们现在小孩子一样，我们还需要这些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但这些永远不足够的，因为我们人能够讲的话语还是很有限的。你光圣经翻译就那么多种，每一种翻的你还要考虑它用什么方式来翻的，所以这些恩赐能力还是不足够，我们必须盼望等候耶稣来的那一天。哇，你现在如果对神的认识，你觉得哇好感动，上帝你对我真好，在耶稣来的那一天，你就要感受比现在千倍万倍的好。现在这些很好但有限，将来神会直接告诉你他是谁，你就不再需要这些了。他用，这是第一个例子，他用小孩子的例子，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完全长大成熟了，我们不像小孩子了，耶稣可以直接和我们来面对面了。第二就是他说用镜子来表示，十二节说我们现在就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如今认识的有限，到那时就全认识，如同主认识我一般一样。所以你现在很奇怪，你会说没有啊，我现在照镜子很清楚啊，但是2000年前你想有镜子吗？没有啊。所以2000年前的镜子是用金属做的啊，我们常常看古装剧，对不对？那些打扮的都是在铜制的那些金属前面才打扮的吗？所以你看的时候其实会比较模糊不清，可能女生会比较开心，因为一直都很漂亮，对不对？没有看到，所以现在高清电视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说啊，你看那个皱纹，那个是那个有一粒痣还是什么的哦。那因为镜子看得很清楚，但现在是模糊的啊，因为当时他们用镜子，因为当时的镜子就是模糊的嘛，看不清楚。可是他说将来就会直接见到神，当你直接见到神，你现在好像透过镜子在看神很模糊，但你将来就要直接见到神，完全的认识他。哇，我是很渴望将来那一天，所以我以前有跟你们说过一句话，什么死了比活着更好。当然这句话你要是一个基督徒，你了解天堂是什么，所以请不要出去随便告诉别人说你死了太好了，千万不要这样做，别人会受不了的，因为死毕竟还是很伤心的事，没有一个人会开心这种事。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因为有个盼望，他知道哎，我死了之后我到天堂啊，所以我们唱的歌都是说有一天会再相见，不是唱那些我们现在很惨然后永远没有办法见面，不是，有一天再相见。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将来当神来的时候，你会直接跟他面对面，你会发现哇死了真好，但是 我已经解释了，所以请不要出去乱讲，所以你会觉得哇死了真好，因为我能够现在永远活着， 跟神永远在一起。那这种的跟神的亲密是保罗他所渴慕的，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应该渴慕的。那现在虽然模糊不清，但感谢神还有给我们这些属灵的恩赐运行在教会中，你们还有机会听到牧师讲道，所以你们还能够从圣经里，从这些正道中各方面来学习在天上有何等的好。这就像我之前讲过一个例子，好像我去你们有吃过皇帝蟹吗？吃过吗？有些人可能没吃过，那吃过没吃过都无所谓。那我其实是没有很省，就不是很省，就是我舍不得去买皇帝蟹的人，因为皇帝蟹也不便宜，对不对？那我生平中吃过两次皇帝蟹，都是别人请的。那第一次皇帝蟹呢，是有一个从台湾来的，那时候他是台湾就是在那个好像区议员还是不知道，反正就是他有当一个小官啊，那蛮有能力的，然后来这里，那他就请我们吃皇帝蟹，还有鲍鱼，还有龙虾，我记得很清楚，吃了500块，四个人就吃500块，那时候很贵，那时候因为那是已经快二十年前的事情了。然后呢，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皇帝蟹。那我吃的时候，哇，其实你知道我是很不喜欢吃螃蟹的，因为本人比较懒啊。你知道螃蟹很多时候我又不懂得吃，你知道有些人懂得吃肉，他的嘴我不知道怎么做的，可以把那些很小的肉都可以吃进去，但我的嘴是那种小小的肉啊，我就吃不进去，我受不了的。然后所以我就必须好那个就是吃螃蟹的时候，我通常如果有钳子我最喜欢吃，但我又不好意思，对不对？钳子最好的，你不可能把钳子都不管了、反正那一天就吃到第一次吃到皇帝蟹。那吃皇帝蟹的时候呢很特别，因为呢我第一次觉得满满蟹肉在口中是什么滋味，因为每次吃螃蟹都好辛苦，弄很久很久很久才一点点一点点，那个好像很不满足。但是皇帝蟹不一样，它那个一个一个大的，然后你一吃，哇，整口都是蟹肉，好满足那种感觉。你如果吃过，你就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虽然它的味道可能没有大闸蟹那些螃蟹或肉蟹那些鲜美，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因为它很好，很棒，很满口的感觉。那如果你想象，假如你还没有吃过皇帝蟹，然后你在这个餐厅外面看到别人吃，看到许牧师吃皇帝蟹。哦，那这个牧师吃皇帝蟹的时候，嘴巴就很开心的样子。你看了会不会想吃啊？但如果我告诉你，今天在天上有更好的皇帝蟹呢？如果你今天在地上得到从圣经当中、从神的话当中、从圣灵的带领得到的满足，只不过是天上的满足的一角呢，一点点呢？那你可以想象吗？在天上是多么的棒吗？如果你看到牧师吃皇帝蟹，你会觉得皇帝蟹很好吃。但是如果你可以想象说在天上能够跟神面对面，那是多么的美吗？到那一天你就完全认识主了，有永恒的时间去体验神无限的美好，多好，这就是天堂。保罗就说你现在这些运行的东西很重要，但哥林多教会就高抬这些东西，他忘记了其实在这些当中最重要的是爱，只有爱才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最后一节很重要，我们一起读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前面说了三项能力，讲到方言知识，后面说了三种基督徒的盼望或者是品格，信、望和爱。保罗的目的是要他们对比，前面三样，后面也三样，信心、盼望和爱心才是基督徒的根啊，弟兄姐妹。再有能力的人，再有财产的人，再有智慧的人，不是基督徒的根，基督徒的根就是信心、盼望和爱心。这些能力，所有这些运行的能力都是信心、盼望和爱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如果你有这些能力但没有信心、爱心和盼望的话，你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但他为什么说最大的是爱呢？是因为信心是对神的信心，也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认识神的信，盼望是对耶稣再来的确信，他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爱心则是对神对人的爱， 但最大的是爱，因为我们是先有神对人的爱，才有我们对神的信心、盼望和爱心。所以最大的是爱。耶稣是神天父所差来的独生子，他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我们才有盼望，才知道他将来还会再回来。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是谁。但耶稣来了，我们就完全认识到耶稣是谁，我们也完全知道上帝的爱，所以我们才可以有信心盼望来回应神的爱。哥林多教会过于注重某些属灵恩赐，还有教会中有许多道德和神学上的问题，所以保罗要他们回到基督信仰的本源，就是爱。他们要追求的不是更多的恩赐和能力，而是在爱中怎么运行这些恩赐和能力，神就自然而然会将更多、更大、更丰盛的恩赐和能力跟恩典加托给他们。所以没有一间教会，就算他已经很有爱心的教会，他会告诉你说我不需要更多的爱，因为什么？爱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爱永远不嫌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主啊，我们许多人可能很有能力，我们许多人可能很有资产，我们许多人可能很有时间，但我们可能没有运用在神你的教会当中，这是一种亏欠，请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去将你给我们的恩赐以爱来运行在教会当中。主啊，当我们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认识到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主啊，这个分量是很重的，请你让我们能够体恤明白彼此的软弱，以爱来互相的扶持。主啊，真的，我们的教会还需要更多的爱，事实上每一间教会都需要更多的爱，求你让爱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使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不再自私，不再只看顾自己的家，也能够看顾教会这个大家庭。愿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够如属天的一般，能够在地上就可以尝到天国的滋味。我们知道在天上我们有一天会和你再见面，但在地上我们现在就盼望借着爱，我们能够将天国搬到这里。感谢神，请你使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爱永远不嫌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